紧跟 AI 浪潮，解读前沿科技。这里是焦点智讯。国内一所中学的长期追踪研究给出了关于 AI 辅助学习的一份比较冷静的提醒。研究团队跟踪了26000多名中学生，时间跨度2年半。研究结果显示，使用 AI 之后，作业分数平均提升18%，作业完成时间从64分钟降到45分钟，看上去效率提升明显。但是 B 卷考试分数却下降了约20%，升学考试成绩下降18%到24%，而这个影响的全部显现需要约2年时间。研究者也发现，长期使用 AI 的学生中，约81%在50分钟内完成作业，呈现出明显的外包特征。从学科来看，社会学科下降幅度位居前列，约27%，其次是理工科约22%。英语下降约17%，语文下降约9%。研究建议，学校应当提高现场考试的权重，并跟踪作业完成时间，而不是只看作业成绩。我们再看一条来自机器人领域的消息， NVIDIA 联合密歇根大学、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机构提出了一个叫 ASPI 的机器人自我改进框架。简单来说，它让机器人不仅能写程序，还能把失败调试的经验沉淀成可复用的技能库，下次遇到类似任务时直接调用。在 Libro Pro 基准测试中， Aspire 比表现领先的基线在物体扰动维度上提升最多77个百分点， Robosuite 双手交接任务的成功率从20%提升到92%， Behavior EK 收音机拾取任务从56%提升到88%。值得关注的是，借助 Libro 90积累的技能， Aspire 在零样本条件下对长时域任务的成功率从约4%提升到约31%。这条思路的核心价值在于把单次任务的解决经验沉淀为可迁移的知识，而不是每次都从零开始。接着关注硬件层面的进展，北京大学集成电路学院联合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所发布了全球首款基于可控存内计算的异阻器神经动力学芯片，成果于7月3日发表在科学杂志上。这种芯片把数据存储和计算放在同一块单元里完成，省去了数据搬运的开销。研究团队首次把神经动力学的单步运算时延压缩到2.12毫秒，在脑皮层重建等任务中，相比当前主流 GPU 提速50到478倍。芯片采用40纳米工艺，存内计算阵列加外围电路总面积仅0.28平方毫米，运行频率50兆赫兹，单步积分只需9级流水。这项工作突破了制约神经动力学实时计算长达半个世纪的瓶颈，对实时脑仿真和边缘端 AI 推理都是一个重要进展。视线转到行业动态， OpenAI 即将在7月7日发布新一代模型。从目前曝光的信息看，新版本可能包含3个不同定位的模型，覆盖从轻量级到旗舰级的不同需求。具体的参数、上下文窗口、定价策略预计在发布会当天正式揭晓。今年以来， OpenAI 在产品端动作频繁，包括将 Codex、 ChatGPT 和 Atlas 浏览器整合为桌面超级应用。可以预期的是，新模型会在推理能力、长上下文、智能体执行等维度继续发力。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消费端的观察，瑞银近期发布的调查显示，苹果的 AI 功能并未带来预期的换机潮，用户升级 iPhone 的意愿持续下滑。调查数据显示，尽管苹果在 iOS 中持续推进 Apple Intelligence 等 AI 能力，但愿意为 AI 功能专门换机的用户比例并不高。分析认为，主要原因有2点：一是目前的 AI 功能多以增量体验出现，对核心使用场景的改变有限；二是大量用户对端侧 AI 的实际价值仍持观望态度。这份报告对苹果而言是一个提醒，硬件级 AI 战略能否落地，最终要看用户感知到的实际收益。接下来，这条来自华尔街投行高盛最新发布的报告认为，美股 AI 板块上半年的上涨动力正在减弱，下半年资金可能转向防御性板块，看好医疗和欧洲防务领域。报告指出， AI 概念股的估值已经充分反映了乐观预期， 而企业实际从 AI 投入中获得的回报仍不明确。野村证券也从产业层面发出了相似的信号。在韩国存储厂商扩产的背景下， Meta 等大型云厂商开始对外出租，算力、存储和算力领域出现供需两端的微妙变化。综合来看，市场正在从 AI 故事阶段进入 AI 业绩兑现的检验期。这条关注的是 AI 落地的商业模式。微软近日宣布成立前沿公司新业务单元，预算25亿美元，将派驻6000名工程师和行业专家到企业客户现场，共同设计、部署并持续改进 AI 系统。微软商业业务 CEO 阿尔托夫表示，新部门将超越行业现有的前沿部署工程模式，目标成为业内规模领先的结果导向型工程组织。值得一提的是， OpenAI 此前也成立了部署公司，资本规模超40亿美元，派约150名工程师驻场客户。 Anthropic 则与 Blackstone、 高盛等机构携手，瞄准中型企业的 AI 落地需求。三家头部公司的动作表明， AI 要真正进入企业核心业务流程，仍需要大量现场工程投入，光靠聊天界面远远不够。这条和 AI 评测有关。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 AISI 的最新研究发现，标准的 AI 评测基准系统性的低估了 AI 智能体的真实能力。研究团队在7个基准上测试了前沿模型，结果显示，固定 token 预算的评测方式会过早截断模型的能力曲线。在软件工程类任务上， token 预算从100万提升到1000万，成功率上升约25个百分点。数学和学术类任务在500万预算内提升约22个百分点。研究还发现， token 消耗与人类专家完成任务的耗时呈幂律关系。1小时任务消耗100万级 token， 1周任务则需要10亿级。这对当前业内普遍使用的小预算评测方式是一个重要提醒。 AI 能力的真实上限可能远高于榜单分数所呈现的水平。视线转向开发者工具， Anthropic 开发者 Tharik Shepar 近日分享了使用 Claude 最新模型 Fable 5 的提示词技巧。核心观点是，模型本身的瓶颈正在弱化，用户自身的认知盲区成为新的瓶颈。他把知识划分为4类：已知、已知、已知、未知、未知、已知、未知、未知。其中未知未知最难处理，因为用户根本没想到要问。Shepar 推荐在动手前先做一次盲点扫描，让模型帮助梳理真正需要澄清的不确定性。他还建议在视觉设计等领域，先让模型生成几个差异较大的方向，再基于反馈推进，而不是直接进入实现。这种工作方式把提示词工程的重点从描述清楚要做什么，前移到先想清楚自己真正想要什么。最后再来看一条关于学习与教育的延伸观察，把今天的几条新闻串起来看。 AI 行业的重心正在从模型能力上限转向工程落地能力。无论是微软、 OpenAI、 Anthropic 三家公司集体加注企业部署，还是 AISI 的研究提醒，业界重新审视评测体系都指向同一个判断，模型之间的能力差距在缩小。把 AI 真正嵌入业务流程，配套完整的工程方法论，正在成为新的竞争焦点。这对从业者意味着单纯的提示词技巧和 API 调用能力正在贬值，端到端的项目交付能力、跨团队协作能力、对真实业务问题的拆解能力会越来越重要。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见。